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家人好，我是康宁，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为你播讲的是林海老师所撰写的课程。在过去二十几节课里面呢，非常感谢你跟我一起去探索牧养青少年的不同方向，特别是在面对后现代思潮底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过去一直沿用的青少年事工应该怎么样重新定位和调整。来到了最后两讲，我希望能够跟你一起为着整个课程做一个整合和反省，而在最后一节课呢，我也盼望能够向每一位青少年工作者说一些更贴心的心底话。老师为这一节课定下的题目是，到底是谁在牧养青少年呢？或者呢，我可以说是什么力量在牧养青少年人呢？我们在开始的几节课里面已经很详细的讨论过，无论是教会当中扮演属灵保姆角色的青少年导师、传道人，还是青年人在原生家庭当中的父母，他们都会影响青少年人的属灵生命的建立。然而，除了父母和这些属灵长辈的照顾之外，到底还有什么力量在牧养我们的青年人呢？又是什么正在塑造他们的生命呢？以下呢，我要介绍一本书，谈及后现代处境底下青少年门徒训练的新思路，就是《欲望的门训》，一切从新的习惯开始。这个心是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作者是一位年轻的神学院的教授，同时呢，也是流行杂志专栏的作家，他叫做苏明斯教授。苏明斯教授说呢，我们怎么样为青年人设计门徒训练的内容，背后其实是牵涉到我们怎么样看待人这件事。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现代主义强调理性至上，于是呢，青少年门训往往被简化为一种课程，在课堂上由导师向学生传授大量的理性知识和资讯，并且假设只要青少年知道的越多就会越爱主。但是作者指出，这种门训模式背后其实隐含了两个重要的前设。第一，就是理性至上的人观，人被理解为一种理性思考的存在，认为人会透过冷静理性的思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第二呢，就是先知道才爱慕，现代观点认为人必须先真正的认识某个对象，然后才会产生情感，比如爱慕或者渴望。但是作者认为呢，这两个前设本身其实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偏差。首先回应第一点，作者认为自从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之后，现代思想就逐渐地将思想视为推动一切行动的核心来源。仿佛呢，人本质上就是一个以思考为中心的存在，甚至可以夸张地说，人被化约为一颗插在棍子上的大脑。但是作者就反问了，如果人真的是人如其思，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生活经验当中经常发现，我们所知道的与我们行出来之间总是存在落差呢？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应该怎么样做，却往往在行动上跟不上呢？因此呢，作者提出另外一个关键的观点，就是 人的行为并非由思想主导，而是由内心的爱慕所驱动。换句话说呢，不是人如其思，而是人成其所爱。这个观点呢，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是有根据的，特别在旧约当中，心肠这两个字呢，常常被用来描述一个人整体生命的方向和头像。至于新约方面呢，作者提出，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与人对话或者施行医治的时候，他所关注的往往并不是对方掌握了多少真理知识，而是他们内心真正的渴望。比如他会问你要什么，或者要我为你做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因此呢，作者认为人并不只是会思考的存在，而是一个有心有情有血有肉的整全的生命。人的行动是由内心所渴慕所爱的对象所驱动的，甚至可以说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内在的欲望与渴求在推动他的人生方向。中国人有一句话很相似，心之所向，身之所往，意思就是一个人内心所渴望的最终会塑造他的生活方向，甚至整个人生的走向。再回到第二点，就是先知道才爱慕。现代认为人是先知道才爱慕，但是作者指出呢，实际情况往往相反，人往往是先被某一种爱慕所吸引，然后才持续去认识和追求。原来人自从受造以来，就带有渴望与敬拜的本性，而这份渴望会驱动人的行动方向。可惜的是，现代不少的门徒训练过分着重于知识和资讯的传授，而忽略了真正推动人生命改变的关键，不是他知道什么，而是他爱什么。因此呢，作者提出，在为后现代青少年设计门训的时候，需要有意识地注意两个重点。第一，就是承认人的受造的本质。我们不需要再讨论人是否有爱慕对象，而是应该关注青年人正在爱什么。第二，就是门徒训练的核心并不在于理论或者资讯的传递，而是重新调教人心，使他们内在的爱慕指南针正确的指向基督。总结来说呢，我们成为我们所爱的，青年人将成为怎么样的人，很大的程度就取决于他们心中所渴慕和追求的是什么。因此呢，青少年门训的关键目标就是要引导并且修正他们的心，使之归向上主。好像箴言23:26所说的，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们自然就会问了，究竟我们的心是怎么样被塑造呢？以至于能够产生对于上帝的爱慕，特别是在青年人的生命里面，怎么样去做呢？接下来呢，作者就提出了第二个重要的主张，就是透过重新发现传统崇拜在后现代处境当中的价值，使得青年人借着建立属灵习惯，去对抗世俗文化带来的反向塑造力量。在后现代社会里面，不论是网络资讯的爆炸，暴力和情色内容的泛滥，还是城市当中大型商场所代表的消费主义文化，这些因素都无可避免地正在塑造我们的青年人的渴慕。但是作者指出，这种被塑造出来的渴望往往是扭曲的，甚至会使得整个生命次序陷入混乱。虽然外在的世俗氛围不容易改变，但是基督信仰本身其实蕴含着抵抗这些影响的力量。 在这里，作者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称之为反塑力，就是反对的反，塑造的塑，反塑力。所谓反塑力，就是在基督信仰的传统当中，存在一股足以对抗外在文化塑造信徒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塑力并不是来自于什么崭新的方法或潮流，而是源自于我们每一个星期习以为常的主日崇拜。作者强调，这种周而复始的属灵习惯能够帮助青少年人在后现代洪流当中重新把心安稳在主里面。进一步我们就会问了，这到底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熟悉的崇拜礼仪当中，它究竟是怎么样为我们提供对抗世界的反塑力呢？首先，作者以自己减肥的经验作为说明。他发现呢，真正能够带来重塑效果的习惯，比如建立均衡饮食与规律的运动，它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两个元素。第一，就是群体性，比如与太太或者家人一同调整饮食的习惯。第二呢，就是行动导向，比如养成每天早起跑步的具体行为。因此呢，他进一步指出，教会当中崇拜礼仪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属灵习惯的建立。透过持续参与崇拜，我们的生命就逐步被塑造，心中的渴慕也被重新的调整，属灵的饥饿感和属灵的胃口就会慢慢被更新了。以下呢，我们会从四个角度来理解我们的心怎么样在崇拜当中被三一神重新塑造。首先，崇拜礼仪是习惯所带来的属灵力量。每一个崇拜礼仪其实都是承载着一个终极的故事，包括了我们是谁，我们活着的目标是什么。崇拜礼仪能够让我们的心指向一个明确的终极方向，特别是关乎人类存在的最终目的，以及什么是真正丰盛生命的标准。久而久之，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朝向天国的美好愿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教会当中的崇拜习俗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属灵重量训练，透过规律的操练，锻炼我们内在的心灵肌肉，也就是那些支配我们日常行事为人的基本渴望和欲求。当年轻人持续参与这样的属灵习惯的时候，他们的品格就会被逐渐塑造起来，在崇拜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提醒他们是谁，以及他们人生的终极的目的是什么。第二呢，就是崇拜活动也是三一神的行动。教会崇拜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场所，神既是崇拜的对象，也是崇拜的主动者。三一神既是观众，也是成为崇拜的媒介。崇拜既是向着神，也是为了神而进行。在崇拜当中，神透过圣言，就是圣经，与圣礼主动的工作，并不是人单方面向神来表达敬拜。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崇拜本身就是神的行动。正因为这样，崇拜成为神以恩典塑造人的重要场域。作者甚至形容呢，崇拜就如同人类爱欲指南针的维修站，在其中，我们的心能够被重新调整。第三呢，就是圣灵在崇拜礼仪当中的反塑力。加尔文曾经建议， 可以将教会崇拜视为一个健心房。平常我们去做运动是在健身房，但是在崇拜我们健的就是我们的心灵，健心房，也就是呢训练心灵的地方。在崇拜当中，圣灵带领我们透过一种属灵操练的节奏，让我们重新看见并且承认内心的真实的状态。这种属灵习惯所带来的塑造力量，并不是单单来自人的努力，而是因为圣灵在这些的习惯当中与我们相遇，圣灵在其中滋养我们，改变我们，并且赐下力量，使我们能够持续的成长。第四呢，就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了，这个可以说是圣灵工作的空间。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是神邀请我们更新爱慕，重新为我们的欲望定向，并且重新训练属灵胃口的地方。教会就像一个家，圣灵按着我们的需要喂养我们，使我们因着恩典逐渐成为一群渴慕神胜过其他一切的人。在我们所知与所行之间的落差当中，神的灵在那里与我们相遇，透过教会具体而持续的崇拜实践，重新塑造我们的生命习惯。因此呢，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是由圣灵推动，并且透过属灵习俗不断的建构与更新的群体。既然心之所向，身之所往，那么真正带来改变的关键，就是重新校正青少年信徒的心，使他们的心如同锚一样稳稳地定在基督里面。作者强调，他并不是提出什么崭新的方法，相反呢，他主张在后现代的处境当中，重新肯定并且珍惜我们每个星期的传统崇拜，因为主日崇拜本身就是最扎实最深层的门徒训练。一方面，生命的改变并不是透过让青年人逃离世界，而是透过建立健康而稳定的属灵习惯。另外一方面呢，作者认为每一个主日的崇拜其实都是在塑造信徒的生命品格。当基督的救恩在崇拜当中一再被宣讲和重申的时候，我们也不断被提醒，并且重新确认我们是谁。好了，讲完了崇拜礼仪传统的反塑立，我们来说说《从欲望的门训》这本书延伸的启发，就是为青少年建立属灵习惯。当这一课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谁在牧养青少年呢？也可以说是什么力量在牧养青少年呢？过去我们认为呢，牧养青少年人是围绕在他们生活当中不同的范畴的各类的关键人物，无论是青少年人的父母啦，教会里面青年人的传道人或者是团契的导师啦，或者是学校里面的老师，或者是同辈的同学，甚至是课外活动当中的教练，也包括网络社交平台上各式各样的网红。但是从苏明斯教授的观点看，我们得到一个崭新的启发。原来上面所说的这些人物虽然重要，但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真正引导青少年生命走向的，其实是他们心中所渴慕的对象，就是那份深藏在内心的爱慕，正在推动他们人生方向的核心动力。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塑造青少年内心的渴慕呢？归根究底，是他们所身处的生活习俗与环境，而这些习俗在潜移默化当中，不断地形塑他们的生活方式。《欲望的门训》这本书强调，即使今天的青少年面对后现代社会各种的挑战，外在世界的娱乐多么的吸引， 我们其实不需要一味地追赶这个潮流，也不需要依赖过多超越福音本身的技巧。正如我们在课堂当中曾经引用箴言的智慧所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因此，为了青少年人建立稳定的属灵习惯，就变得极为重要了。在教会群体，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当中，青少年每个星期来到主的面前，透过敬拜、诗歌和奉献，在规律的操练里面学习将心归主。同时呢，在崇拜的不同环节当中，比如公祷啦、读经啊，或者是讲道，青年人一再的被提醒他们的身份是谁，他们与基督救恩故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并且学习怎么样面对未来，理解自己作为一个人存在的终极的目标。除了主日崇拜之外，当我们设计青少年团契聚会的时候，也应该朝着在基督里塑造生命这个目标前进，好让青年人在团契里面持续的建立稳定的属灵习惯。以下就是一些建议，包括也不限于呢，可以在每一周的团契聚会当中加入一些的小环节，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首先就是诗歌敬拜，让青年人在诗歌当中将心专注于主，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另外呢，在团契里面设立诗歌敬拜的环节，也能够鼓励青少年人参与侍奉，比如担任诗琴啦、领诗啦、吉他的伴奏啊，或者音响控制等等不同的岗位。青年人在参与侍奉的过程里面，不但能够发掘自己的恩赐，也能够学习合宜的侍奉态度。另外呢，就是背诵京剧。这种呢，通常在很小的孩子，我们会鼓励他们背。但是其实青少年人呢，正处于记忆力的黄金时期，可以透过生动的有趣的方式，比如圣经问答比赛，或者三个月速读圣经挑战等等，鼓励他们多记住神的话语。或者呢，在未来人生某个阶段，即使曾经远离神，但是心里面的记忆，一句或者两句的经文，也可能再一次唤醒他们，引领他们回转。正如诗篇119篇第9节所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再来呢，我们也可以鼓励他们祷告，为着国家，为着社区，为着别人，为着肢体，当然也可以为自己来祷告。团契作为青少年信徒聚集的一个地方，应该培养他们一同祷告的习惯，不单是为个人他的需要来祷告，也学习为身边的人代求，特别是在团契当中同伴彼此守望。同时呢，青少年人也应该逐步的建立为着所在的社区、为着国家祷告的习惯，从而扩阔他们的视野，使得他们的心既关怀本地，也胸怀普世。来到总结的地方呢，让我们再次回到最初提出的问题，到底是谁在牧养我们的青少年呢？是什么力量牧养他们呢？盼望透过这一课的学习，你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牧养青少年的真正含义。过去我们或者侧重于头脑知识的传递，但是从欲望的门训的启发来看，在后现代处境当中，青少年人更需要的不只是增加知识，特别是那些信二代已经在教会很多年的年轻人，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的心归向主，使他们内心的渴慕与爱的方向重新被导向基督。那么我们怎么样帮助青少年将心归向主呢？ 答案并不在于追求坊间的流行的技巧或者新的理论。就像苏教授提醒我们，真正的关键是在于每个星期的崇拜礼仪以及属灵的实践。青少年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透过崇拜经验三一神的作为，并且在圣灵的引导底下，重新确认自己是神的儿女的身份，也明白自己被造是为了荣耀神的这个终极目的。青少年是光，栽培青少年生命成长，建立下一代教会领袖，您还赞告康宁播音乐有声经学院。青少年是光，后现代青少年的门徒训练并不是单单要他们远离世界的引诱，而是帮助他们重新发现基督信仰当中宝贵的属灵传统。无论是崇拜的礼仪还是群体性的属灵操练，都能够为他们的生命建立稳固的锚，使他们的心真正的归向主。在这里呢，很想跟你分享我自己的见证。从小我把女儿带到教会，每个星期参与主日崇拜，他们就到了儿童区去参与聚会，从来没有停。女儿有一次就问我，为什么别人考试可以不去教会，我们却还是要去教会，不能留在家里温习呢？我说，这个比温习更重要。这个我想呢，就是对于孩子在心里面摆放什么是最重要的一个次序的一种教育。很庆幸的就是女儿到现在能够继续在教会里面聚会，也把崇拜看为很重要的事情。希望我们能够彼此勉励，也借着今天的课题提醒我们，到底是什么在牧养我们的青少年人呢？答案就是那些持续塑造他们的属灵习惯所带来的力量。更关键的是，那位真理的圣灵正是在这些习惯当中与我们相遇动工。我们这一堂就谈到这里了，我是康宁，下一节课是最后一节课，我们到时见。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众神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众神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